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三十七大品啊，在每一部经里头，我们上次给各位讲《华严经》这部经，那么在这个《华严海会》里头，他还告诉我们这部这个在这个谈到了这个实地的时候。哇，那么那是在他化自在天宫的时候，那么讨论到这个课题，就是三十七道品。那么这个在早期的佛教，那么佛成道的三七日呢，他是讲华严的。那么后来因为华严太深了啊，谈到了本体世界的东西，你现在听《华严》这部经，你会觉得《华严》有无量香水海，这个在我们这个宇宙之外，不断的出去有更宽阔的宇宙，《华严经》里头有这样子的一种天文学的观念。那《华严经》可不是现在讲的，是佛成道三七日讲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根器太小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所以佛回过头来就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所以根本佛教也就是《欧含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欧含》里头几乎呢三十七道品这个名词呢，就在佛说法的时候就已经拿这个东西当作一个啊，就是在《欧含经》里头佛教教义的一个会非常根本的一个法，所以一定要去 学这个法。你看哈，他到最后谈涅槃的时候啊，他谈到是涅槃经里头谈到四依哈，就是你四个你最终依持的，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依法不依人，所以你一定要依这个法去修啊，有一天我们才有可能解脱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甚至于在六道轮回，我们才有可能。否则的话，眼睛一闭，两脚一蹬，那又上去了。也就是说，第一道的那一个中阴一过去，那么受身中阴紧跟着就来。受身中阴如果稍稍你把握不住，那就过去。但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平常我们啊就很认真的有去闻这个法，从闻里头去思，由于你的思慢慢就熏陶，然后你就会产生修的这种功能。你每天愿意去念佛，你心里知道有一个阿弥陀佛，它是非常光亮的。极乐世界三圣里头还有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啊。我以前给各位讲的白一点说，念佛这件事情是每天都想念着他，每天都思念着他，这件事情最重要了。你也不怕什么时候你要离开，你也不必担忧什么时候，你可能半夜走，你可能突然间就说走就走，但也有可能你受病魔煎熬很痛，但是你平常健康的时候不愿意花时间去修行，不愿意在那个地方闻思修，到时候就是人那个病的痛苦以及临终的痛苦，使你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个正念的那第一念，就接不上了。所以平常的修行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说，我看了这么多哈老人家往生的那些情形，我看了。我有这么的一个心得，就是平常多下一点功夫，常常念，而且你要对念佛的法门要有信心啊。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有关死亡学的研究啊，你很清楚，就是人并不是死了就没有，而且几乎哈、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见到光。我看哈、这个索甲仁波切写那个西藏这个生死书里头， 他说每一个人都会见到光。我想他所讲的可能是西藏有修行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到现在为止，就是所做过我所看过的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报告，都三分之一，每一个报告都差不多确定的，就是只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在座都是三分之一里面的人啊，大家要好好珍惜啊，要念佛，一定要常常去了解这三十七道品的法义，它是一个法的最基本的核心的东西，所以大家要在这上面用功啊。三十七道品既可以用在世间法里头，可以用在你自己的工作生涯人生上，但是它同时是出世间法的智慧，要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这样才可以。我们这个看到经典里头谈这些东西，把它当作是一个核心课题来做，那么我们从这里闻思修，而且要透过这个地方，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体验跟磨练才可以。你碰到了苦的时候，你要去拿这个东西出来砥砺自己，你碰到了一些自己的烦恼的时候，拿这个三十七道品出来砥砺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接下去还是今天要把四念处哈，我们把它讲完啊。这四念处呢，第一个呢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是观受不苦啊，是苦啊。这个观受呢是苦啊，那么这个第三个呢是观心无常，第四个呢是观法无我。我们还是再把它念一次啊，观身不净，
观受
无常，
观
法无我。再念一次，
观身不净，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好，这下子四念处大家都考100分了。身的不净，我上次从中阴身，从你这个轮转的过程中告诉你这个身是不净的，我也告诉你这个身本身啊，在楞严经里头，那阿难因为他这个受这个啊摩登伽尼，我觉得摩登伽尼那个摩登好像摩登啊，这个摩登伽尼所设，所以他这个即将毁掉戒体，那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是佛有神通，所以就请了这个啊这个文殊菩萨，就把他给救回来。救回来的时候，连摩顿伽尼一起都带回来了。带回来呢，他问他为什么你要对阿难这么样子？他说阿难很漂亮，我很喜欢他。他说你为什么说阿难很漂亮？我说我，他说他就是喜欢，所以他要拥抱他，他想要他。就跟他讲阿难有哪里漂亮，他要当初所用的法门是观身不净的法门，这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他告诉他眼睛里头有眼石，鼻孔里头有鼻涕啊，嘴巴里头有那么多唾液，身体里头那么多血液，有那么多的粪跟尿，你想想看那有多。就最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摩登伽尼就开悟了。你知道摩登伽尼之所以陷入魔障，他并不是没有修行，他是有修行，但是他执着在色身里头，所以他的道恨还是很高的，但是他就是这个地方破解了。所以观身不净不是只有这一个，如果把观身不净只解释这一种，那是不对的。你在设这个受身中阴身的时候，这个身体里头你要形成这个身体是有很多的啊习气而来的，这些习气啊包括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不净的东西。我们因为有这些不净的东西，我们很快就又拖着又开始又陷入那个啊轮回里头，所以 他所谓的不净是指这个，这个身体的来源是从那个地方来的，而有了这个习气来了以后，再变为人，你知道他在人里头还算是人，这一界还是相当好。我们有人哈会很妄谈，说哎呦，自己生活多么苦，遭遇多么怎么样？你要想想看呢，你会成为人这一道哈，你就是排最后一名，你应该都是最高兴的事情了。就好像考到第一志愿的，因为人生难得，你知道吗？但是你还有什么好抱怨？不要那么多抱怨。但是你要注意，你身为一个人来，会在人这一道出现，是有原因，因为你还有一些业障还在。所以当然这些习气是在的，你有很多的烦恼，有病，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家庭上的问题，就尤其是人这一界哈，情的牵扯是最严重的啦，所以免不了都是有这些，你看清楚一点嘛。所以人就是这么不净，他是没有办法清净的，哎，但是有的人就放得比较开，有的人就放得不开，放得开的人就比较喜乐一点，你别以为他比你好命，他都没有挫折，一样有，只是他放得开一点，他那个绳子不把自己绑得那么紧，你比较痛苦，那是因为你绳子绑太紧，要不然就绑错地方，人家绑在肩膀上，你绑在脖子上，那就差很多了，这个人家绑在手上，你是绑在腰带上，那又不一样，所以你被吸住了，所以它是不净的。其实从一个世间法的一个角度去看，观身不净，你从解剖学去看的话，这整个人那整个脑子神经的化学传导，它是极不稳定的。你今天哈看起来好像好好的哦，这个碰到了一个境界出现，有人对你冤枉骂你，或者是这个侮辱你，或者在你的面前他把你批评一顿，你心情很不舒服。你不要小看那个只有心情很不舒服，只有心情很不舒服，他不是这样。不舒服这件事，为什么胸口会很痛呢？我告诉你，那身体里头是动员了一大圈的力量，你听了一个骂你的东西，你马上跟他就取了敌意敌对，人一敌对的时候就好像如临大敌，所以全身就开始动员了。好，那为什么要动员呢？那就是你又有这个意识一出现的时候，你有了这个容易跟别人敌对的习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收集进来他的话，看他的形象收集进来到你的眼睛，送到你的脑丘脑，由你的丘脑再送去调档，调你以前的档跟调你情绪里头的档，那一调就变成非常更愤怒了，就把以前的愤怒都调过来了啊！有时候连以前啊，他对你不高兴的事，你对他不爽的事情都记起来了，那更愤怒愤怒。那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你身体里头马上啊，这个就会要这个肾上腺皮质素马上就分泌出来了，在你的血液里头，它很快就通知，所以肾上腺素就出来了。肾上腺素出来了，肾上腺素马上就让你的整个神经交感神经变成很兴奋、很紧张啊！啊，很紧张的时候呢，把肌肉就牵紧紧啊，所以讲话就马上提高这个八度，还不打紧，很冲动。心肝砰砰叫，为什么心肝砰砰叫？因为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那个是靠着是一个压力激素去通知他的，他来受到刺激以后，他交感神经兴奋的部分就会通知，就刺激你的心脏砰砰叫。好啦，你修养好一点，是气在胸口里头的疼，所以很多人呢、跟我讲说，我胸口好痛，因为你没有把它愤怒出来。他老是那愤怒出来呢，那愤怒出来家里就乱七八糟啊，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习气就出在这里家啊，不然无为就没有发生这么严重啊。那好，接下去今天也这样，明天也这样，肚子不饿了，不想出东西了，不想出那么急，再过不久连小肠也停下来了，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就把小肠停下来，小肠一停下来它就便秘了， 哎，他说便秘有时候呢，就一天要去排便排好多次。为什么排很多次？因为大肠里头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叫他赶快排；小肠是兴奋的时候，叫他不要动；胃也叫他不要动。好，啊，为什么要叫大肠赶快排呢？因为如临大敌呀，好像碰到一个大事情哈，现在要跑要逃啊，要跟他干呢，所以废物都在那边赶快排掉，这样好跟他拼呢。这样你了解身体里头的功能就是这样啊。那好，所以一紧张一焦虑，就常常都在排便跑厕所的人很多啊。啊，你可以知道他是从那边来的，所以身体里头什么时候是清净过？所以内心里头不去练习一点禅定，不去学习一点内心稳定的一些方法，在今天这样子的一种哈尔虞我诈这么复杂的社会里头，你怎么可能生活得好呢？这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忧郁症的人、躁郁症的人会越来越多，情绪失常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可以了解的。你要注意观这个身，你要常常想着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不清净的东西，所以看现实啊，这里啊，不要动那么大的怒啊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看，有些事情哈、啊，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也没那么严重啊。有的人想到了自己哈、啊，好像一走出去，人家就一直都在看他，他长得很矮。我说你也太那么自我中心，你以为你走出去你比较矮，人家都在看你，你算什么呢？不要这么想。有的人自己脸上长一点点雀斑，调压剂出去就以为人家出去都在看他的雀斑跟调压剂。有一次才好玩呢，好多年前一个年轻人，他长了很多调压剂，嗯，他很难过啊，把这个他妈妈带他来跟我谈话，跟我面谈，嗯，我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请你把我这个东西拿去跟别人分享啊。你我刚好那一天有一包饼干在那里，我拿出去，办公室那边有很多人，你去跟他们分享。嗯，他说我说我不好意思，没有关系，每一个哈、哦、分一个给他哈、哦、这样子你去洗洗手好、哦、把饼干一个一个分给他们嘛。他就去把它分了，分完了，然后他进来我房间，我出去问他们说刚刚分哈、哦、这个饼干给你们吃的那一位，你们都不要讨论啊。第一个题目是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多人的回答是男生，也有人回答女生，可见他看得并不很清楚吧。好，我就问我说那个人你看到他脸上有什么特征，他就坐在我里面听了、哦、每一个人都他应该很仁慈，他应该是很英俊，也有人说他可能很漂亮的小姐哦。他底下在后面笑，他自己在那里听在那里笑。然后我问完了又回来，我问他，我说孩子，我现在问你，你以为别人都很注意你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他看起来是有一点离谱。我说对，所以你别太在意你自己，好像别人都在看你，你弄错了。哎，你是你，问题是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而且你以为好像你出去就好像啊长条剂或长得不好看，你就以为别人都在看你，你那是你自作多情呐、啊。就这样一次就治好了，他就不会以为别人好像都觉得自己啊是长得多难看呐、啊，就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光是有这样一个想法，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心里面就变成不平静。压力就很大，睡不好，茶气越长越多，越恶性循环了、啊。所以大家知道身这个问题，你去看清楚整个身体里头的变化啊，稍稍有一点整个身体都在变化。观身不减，观受是苦啊，你还很清楚，你只要活着一天一定是苦的，没有一天是不苦的，你要活着谈何容易啊，就要努力打拼才能够赚一点钱生活，是不是这样？要把小孩子带大家稳稳点点点才能够把他点短，哎，没那么容易耶。哎，夏天是这么热不苦吗？冬天那么冷不苦吗？ 你说现在的人比较好一点，出门开车，开车不苦吗？有人抄了你，你就不爽，三字经就出去了，不苦吗？都是苦，被人家抄了心里面很不爽，就是苦，没有一个不是苦。但以前我给各位讲过的，如果你把人生当作是苦，苦来了以后，你把苦当作生活本身的成本，一生生就是按都黑的成本的，你只要活着就要负担那个苦的代价，是不是这样啊？你要去赚钱就要有苦的代价，你愿意跟别人做朋友，你都必须付出一点对别人的关心才有可能做朋友，对，你有付出一些苦的代价就得到一些甘美，所以苦跟乐这两个东西是同时是存在的。所以在一个生活世界里头，你愿意啊让自己健康一点，你每天都得要去运动，你要让自己健康一点，你得让你的作息生活习惯做好一点，那个东西是苦，你有这个苦你才能够带回啊你的健康。所以你要关着啊所有的你生活，你想有一个好的感受，你自己在色受想行识里头，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在享乐之中。如果我们在享乐里头，我们就会越来越萎缩，我们在享乐里头，我们就不可能愿意透过努力透过学习去使自己的心智不断成长，使自己的智慧累积越来越多。因为你把这生活把人生当成是享受，但是人生pleasure 这个字是很危险的，你不断的 pleasure 就不断的萎缩，那你愿意 happy 的话，那你就要不断的去做一些去抵抗苦的事情。所以要观受是苦，我们知道自己能够努力去学习，愿意去做一些修行，愿意啊自己去累积一些人生的经验，慢慢的启发自己，然后最后我愿意去做修行，把种种的障碍能够把它解脱掉，然后我得到光明。这个东西要看清楚，就是受是苦。如果回过头来我们不断去接受受的这种享受的时候，那大难就会不断的来，苦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苦，以前我们在谈苦圣地的时候所说的苦啊，讲苦集灭道是圣地嘛，讲苦这个圣地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没有苦去找苦啊，找苦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认清楚生命就是一个苦的过程，而且我们不必去逃避这个苦，而是我们是在苦中作乐，我们在苦中可以创造乐，就是这个道理的。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观心无常这个课题。你自己只要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坐一会儿，你就会发觉你的心到底有多无常。嚯，一时啊，囝哦，想几啊百行就对。你的脑子里头哈，念头不断的出来，你那个心真的是很无常。啊，心越是浮动的那个频率不是那么高的，它的稳定性就比较好。啊，如果心是不断的变来变去的，它的稳定性就越来越低。那所以啊，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心本来就像一只啊过动的猿猴，哇，招来招去，它是一直都在动的。但是要注意心是无常，它不断在改变的。那所以心的清净就是禅，禅就是叫我们能够清净。也就是当我们是清净的时候，我们从种种的习气，从种种的贪嗔痴慢疑里头解脱出来以后，这个心就是清净的，同学都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它是光明光亮的。这个光明光亮的晶莹剔透清净的这个心，就跟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是相应的。这个相应叫做界相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清净的世界，我是一个清净的心，我就跟它相应。所以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甚至于你平常有念，当时你没有念，你还是阿弥陀佛，还是那个世界还是会出现在我们啊要死亡那个时候。 它还是会出现，而且它会出现两次，一次是第一阶段的中阴身跟第二阶段受身中阴身都会出现，而且阿弥陀佛量力的身子啊，观音菩萨量力的身子都会出现。你们啊，有时间应该把那个《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拿出来看，它里面十六观里头有单独观阿弥陀佛，有单独观观音，有单独观四字，但也有总观相，是三尊一起观相的。那么有的人是到时候观音菩萨来接，有时候是四字，但四字的长相跟观音一模一样，你几乎分不清楚，这两尊菩萨你看不清楚哪一尊是观音，哪一尊是四字，所以日子久了以后大家都以为来的都是观音，有时候是四字啊，但是阿弥陀佛你应该很清楚，它跟观音来的不一样，但是它那个光都是绚烂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心是清净的，这就是禅。但是如果我们从禅的禅法来看的话，它我们大家认清一个事情，如果你本来内心里头就是清净，就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其实没有什么坐禅，没有什么坐禅的那些技巧跟那些坐禅的方法也没有关系，它本身就是禅啊。如果你本来就清净，那你还需要怎么坐或怎么卧呢？就不需要那些坐禅的技巧。我们需要那些坐禅的技巧是为了要达到我们内心的稳定跟清净。那如果你去学了那些坐禅的技巧，学完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也看到那，又听到这个又听到那，那我告诉你，你一定是走错了。你本来那个工具就是要让你清净，没有别的东西，现在你又弄出这些东西来，那你还能够跟那一个佛的世界去做界相应吗？你又不可能了啊。好，有的人就拿这么一点东西呢，然后呢就拿来讲了半天，说自己有多高的境界。好几年前有一位高中的女生，她就啊这个去做了一些禅修，自己做一做，但是没有自己做，做一做以后就说她通灵了，她可以看到东西了。他的父亲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他有一天带来，我跟他讲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做。而且他跟他小孩子常常讨论他可以通灵的事情，而这个父亲还蛮以为好像他的小孩子将来会通灵了，可以听起来好像他将来可以替他做一些事情一样了。我跟他讲，你不能这么做哦，这样做是不对的，禅不是这样，你千万不要去学这个东西，而且你不要跟他讨论这种东西，而且我跟这个小孩子讲，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有的话就让他过去就好。好了，这一位女同学，这个不久啊。说不久也差不多隔了一年多还有，他的爸爸又带他来了，他已经很严重了啊，在我们啊从一个精神医学的角度去看，这个人已经变成很严重的这个幻听跟幻视了。我那一次他的爸爸带他来，我发觉那个爸爸本身也产生了有幻听幻视的一些基本的现象已经出来了，那是不对的，那是走错路的。禅没有别的，就是把很多障碍放下，把习气放下，你内心里头如果保持清净其实就很好。你去学禅打禅期主要的目的也只不过是透过那个训练学习，让自己有一套方法可以让自己安定下来，那就叫做禅。你去读所有的典籍里头，重点就在这里， 要禅其实非常 奇妙非常好的东西，你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验，你跟你讲很好玩。这个在佛典里头有这么一个公案，就是说一个师父带着一个徒弟两个人，这不是徒弟，是他也是他的徒弟的，但是他是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就跟他在一起，他很谦卑，就一直请教他禅的修行、修持这些东西。他有一天呢，他们来到了市集，啊，人家在小丑在表演，市集里人都表演的，他看得很高兴，他师父叫他哈哈大笑拍手。可是这个弟子呢，他还是不厌其烦的又问说，师父，那禅的做禅的功夫到底应该是在哪里呢？又开始问。就在问他的时候，他说，啊，我告诉你呀，你现在刚刚有没有在看这个小丑在耍宝啊？他说，我看到他在耍宝。他说，我告诉你，禅就在那里，就在他耍宝，耍完宝了以后，另外一个人还没有来，刚要接上去，就是他耍宝完了，另外一个人接下去耍另外一个宝，那这中间的空档你注意到了吗？他说，我注意到了。他说，就是那个空档，什么也没有，那一个地方就叫做禅。你把那一个时间往外延伸，往外延，把它延伸延伸，那个东西就叫做禅，就叫做清净。好，这个解释其实是对的。在你的心的世界里头，我们常常被很多东西给障碍住，所以那个部分常常我们也被掩盖住。所以你在一念消相，另一念再起的中间那一刹那，你坐在那个地方，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两分钟，你什么都没有想，那一段就叫禅。你只要那一段，你要像在海边捡贝壳一样，那一短短的东西你不要小就不捡，你就是靠那个东西，你慢慢延伸延伸，你如果能够延伸五分钟，老师就很赞美你了，那是老师赞美你。能延到十分钟，那观音菩萨就赞美你了。你能延到二十分钟，连阿弥陀佛都赞美你了。你知道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在那个地方而已。你本来就有，不是你没有，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延伸它，这样你知道吗？你真的实际实践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只有做三分钟，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师父啊，跟净空老和尚谈这个问题，我说好，我说师父，我做的时候有时候做就做到四边全部都是光，什么都没有，就是光啊。他就笑嘻嘻跟我讲，能这样已经很不简单了，能这样已经很不简单。我说可是没多久，他说你要多久，能这样就很不简单，持续吧，但是不要老做的时候不要想说要有光，但是它自然产生没有关系，就这样。只是问题是连光的想法都没有，慢慢延伸，就是这样。各位，你慢慢去尝试吧。这几天天气比较热，我这个礼拜过了一个礼拜比较阔绰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礼拜我没有安排，因为我这个明天就要出国去，所以这个礼拜我没有安排什么。那有一个礼拜给自己放暑假，所以我每天傍晚的时候就上山上去，那我在那里走上去又走下来，然后再走上去，我就去走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我在那里盘腿看着西方日落，那个是约是淡水那个方向的，我坐在那里从那个日谷一直把它看到它完全西下，看到然后几乎我的心里头没有任何的 的障碍跟任何的杂染，然后我只听到什么东西呢？我只看到什么东西呢？我还是看，原来月亮不是月，这个太阳啊，它简直像一个大的月亮。到最后啊，它实在是漂亮的，只能够说奇妙。那个云彩，我只能够说赞叹，说它是多么的这个瑰丽。我听到了鸟儿归巢，我儿几声，虫鸣几声，剩下的是宁静的黑夜，我实在不想走。我坐在那里想着，我有一个二伯母，是师母的二伯母，我也叫她二伯母，她就在真修寺，80几了，走路健步如飞。哎，然后呢，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我女儿，我儿子三番两次来请，要我回家哦，去享老福。他说我回家有什么好老福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有看不完的天，有住不完的地，我还要什么呢？你不要小看那些老人家，他只是在那里，好像都在70、80几岁，还勤劳的在那里哈、啊、寺里头打打杂，帮忙法会煮煮东西。我说，我有一天我跟他讲，他跟我讲说，哇，俺爸急啊，别要啊。我跟他讲，我说，你像这样修行，已经超越文字了。家里在那个厨房里头，你当个这些火头啊，当个水头啊，这些东西都在那里成就了，他就是菩萨。所以大家了解，修行这件事情在你的工作中也是一样，你很努力很忙工作，可是工作完了你能放下，你的心稳定，那就是禅，那就是禅。所以你的心不是无常的，不是跟着这整个的一个滚滚红尘在那里滚的，那你的心就稳定，就叫做禅。但最怕的就是我想很多东西，我的心一直跟着它滚，那永远滚不停，那我一直都在无常之中。所以要关心这个心，看这个心，这个心常常都是跟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是指现象界，你能看到有形的这个世界，物质的这叫色。啊，受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感受，乃至于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内在的情性的想法，都是受。想是我们的想法啊，思考。行是各种的行表现出来的啊，各种表现出来的，种种表现出来的东西都叫行。所以这个啊，事是我们的心事的活动。所以色受想行识跟心放在一起以后，这个心呢就出其疲弱，就无常。就但是要注意的，我们活着在人世间里头，本来就跟色受想行识在一起。可是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离开，就要拍拍手，色受想行识能放得了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办法？说法要讲清楚，修行要讲清楚。如果修行完了以后，你现在你在生活中说我离开色受想行识，这可以可能吗？不可能。但是我在色受想行识里头，可是我却也知道，我很清楚地观着我的心，它是无常的。正因为是无常的，出其疲弱的，跟着这个五蕴的东西不断在滚来滚去的，我常常注意警觉到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离开五蕴色身，但是我不能成为五蕴色身的奴隶。 我仍然还得有一个做得了主的，有自由分的这一个智慧在才可以，这个佛性必须在才可以，所以要注意观心无常，所以这个心更重要了。《楞严经》里头的第一卷跟第二卷这两卷很长的经文，《楞严经》这部经大家要把它看清楚，如果你是用一段一句这样子去了解它，你不容易掌握它整个全局，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把它一段句读懂了以后，一定要整卷读，来回读啊，第一卷第二卷整卷读，来回读，那你就发现一个事情，其实整卷那么长的经文只是在谈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偶然发生的问题，是不是把它请回来，然后啊，偶然就嘀嘀咕咕的啊，所以阿难真的是，我老实讲，他真的是对佛陀啊是死赖活赖，你知道吗？我们要向他学这一点。他一回来做错了，就是哎呀，世尊我哈、啊、其实做错了哈、啊，我以前哈、啊、虽然多闻，但不全道力哈、啊，所以请师父，请老师你哈、啊，世尊你啊，给我这个开示这里面的法门，就这样子。所以你要学他人。啊，不怕错，就怕错了又要遮遮掩掩，又不愿意去改，那就麻烦事就大了。所以忽然了不起，然后就这样一直问下去。可是在问这个问题啊，问到说你为什么当时要学佛，要从我学佛，世尊问他，他说因为世尊我看到了你的32相80随行，好，那么的好，那么光亮啊，因为世尊是一个成道日以后，他就不只有色身，他只要禅定功夫比较好的人都可以看到他的光亮，那凡人是不容易看得到的，再怎么看就是看他瘦瘦的样子，所以他那个光亮是禅定的人才能看得到的。那么这个阿难的修行也不是简单的啦，所以他当然知道我都看了你啊，所以我就出家了。所以他接下来去讨论叫七真阿难，就七次诘问，问的讨论的是这个身啊，这个心是在身内呢，还是身外呢，还是眼根里头呢，在明暗之中呢，还随缘发生的呢，或者在中间呢，或者在无着呢，没有执着呢，这七次的讨论里头通通被佛陀给推翻了，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结论，那是在佛启发的时候，他启发的说什么东西呢？他的启发是讲说没有执着而有分别，这颗心你没有执着，但是还保留了种种分别，那个东西这个地方叫心，这个心的背后就是佛性，就是光明性。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能够做到没有执着，但是还有分别，这不简单，你知道吗？看东西还是清清楚楚，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他没有执着，但是我们普通的人看了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去，就已经又执着了半天。